这么多的师父，这么多的菩萨大德，非常感恩。晚上好。又再一次来到净明佛虚舍，跟诸位师父们、诸位菩萨们共同来学习。西藏僧祖术篇幅相当的多，内容似乎很简单，可是又很难懂。总共有22章，第一章在死亡的镜子中，第二章无常，第三章反省与改变，第四章心性。今天晚上是要介绍第四章心性的部分。心性可以说是所有的宗教、所有的人、所有的众生一直在寻寻觅觅最重要的对象，尤其是在佛法，尤其是在大乘佛法所谈的都是心性。每一个众生最重要的事情也是心性。第四章是西藏僧祖书最重要的一章，了解了第四章，我们就可以掌握到整本书。了解了第四章，可以说就了解了整部的佛法，也是每一个众生最关键的探讨对象。我们有情众生都有心，心是什么？心不是心脏，不是大脑，不是我们的知觉神经系统。佛法中所谈的心有好几个层次，最基本的层次塔拉嘎塔，如来或者是真如心，再来一个层次吉达，就是一些一切妄想心的根本，再来 manas 我执的心，最表面的心称之为 vijnana。 心是什么？心性是什么呢？从医学上的定义，从宗教上的定义，从佛法上的定义，各有不同。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是心性。心性顾名思义是心之性，心的性质。心的性质在哪里？心的性质是什么？寻寻觅觅。西藏僧祖书的第一章在死亡的镜子中所谈的，其实就是在谈心性所反映出来的生死过程。从死亡可以看到生的样貌， 从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情况，心是什么情况，就可以推知临终的时候、死后以及未来转世时候的心是什么情况。第二章无常是在谈心性反映出来的现象，凡是现象界的一切，凡是我们可以知觉的一切都是无常。第三章反省与改变，唯有透过对于现象界的认识，透过戒定慧的实修，我们才会有反省机会，有了反省才能够改进。第四章就直接引导到心性了，因为心性是一切一切的基础。这句话非常的抽象，我就引用《楞严经》上面的一个例子。世尊对阿难问：“你的心在哪里？”阿难还是找不到。如来佛他就敲起磬：“诸位朋友，当下你听到了什么？你听到了什么？现在听到了什么？”如来就问阿难，阿难说：“我听到了‘叮’的一声引磬声。”等到引磬声过去了，如来就问阿难：“你现在听到了什么？”阿难说：“我什么也没听到。”如来就呵斥他：“你为什么那样子的糊涂？当我打引磬的时候，你听到了‘叮’的一声引磬声音，声音慢慢的变小了，到最后没有声音的时候，我问你，你听到了什么？你回答什么都没听到，你真是糊涂哎！你怎么什么都没听到呢？你不是什么都没听到，而是你听到了没有声音。”各位朋友，你现在听到了什么？现在呢？现在呢？你眼睛看到了什么？你脑子里面想到的是什么？你坐在椅子上是什么感觉？眼耳鼻舌身意，所有的五官，所有的大脑思考的作用，你为什么会有能够看到什么什么什么的能力？为什么能够有听到什么样子大小的声音，不同的声音？你为什么能够嗅到气、香气、臭气？你为什么能够知道某样食物是酸甜苦辣？你的手为什么会有硬的感觉，会摸到硬的感觉？皮肤会感受到冷气凉的感觉。你的大脑为什么能够思考？凡是这些呢，都是佛法中所定义的心。佛法中所定义的心并不是一个物质，并不是心脏、大脑，或者是任何的认知神经系统。所谓的心者，只是一种认知的能力、觉受的能力， 能够辨别的能力，能够思考的能力，这是心。这一些能够觉受、辨别、思考的能力又是从哪里来的？这是我们一直在追究的问题。有一些人不想去了解这些问题，认为这些问题不重要，一直往外面去追逐，因而就一直受到外境的影响。唯有把心带回家，带到我们能够见闻嗅尝处思考觉受辨别能力的源头，那时候就是解脱自在。我们所有一切见闻嗅尝处的能力是心，可是这些心的能力源自于某样东西，但也不是什么东西。大乘佛法称之为心性、真如心、本觉、自性、自心、般若智慧。整部佛法所谈的都在谈心性，也是我们众生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们众生都要追求快乐了，如果不了解我们自己的心是什么性质，盲目的一直往外面寻找寻找，怎么能够快乐呢？快乐不是外面的现象境界，快乐其实是我们的感受，我们的心境。希腊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，他说我们会觉得快乐或者是痛苦，不是外境，而是心境，是自己的心在感受苦或者是快乐的，是心在决定这个世界。而这个心为什么有心呢？为什么会有轮回呢？而为什么会有种种的现象世界呈现呢？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心，可是心的源头是什么？这就是今天晚上要探讨的。现在有灯光，除了有灯具这些物质的设备以外，还需要什么东西？麦克风？为什么会有音响出现？后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能量，我们称之为电。同样的，我们所有的一切见闻觉知能量的来源就是心性。因而我们想了解生死的真相，想要得到快乐，只有一条路，认识心性，回归心性。你对心性不了解，你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忧郁，为什么会快乐，为什么会生死轮回。你没有回到心性，永远就在心境上面起伏，心的大海中打妄想。心性的重要性就是我们整个人生的基础。佛法谈轮回，生是会死亡的，生老病死。我们的心 也是会有来去生灭的。心并不是永远存在，它是刹那生灭，变化无常，速度太快了，因而我们误以为心是像一条线，从过去连续到现在，连续到未来。只有透过实修，真正的禅修，观察了自己的心，才能够知道我们的心是无常，是无我的，是空性的。可是它背后有一个背景，那个背景我们就称呼它为心性。心性很难理解，很多的哲学家、科学家、医学家都在探讨心，可是都不了解心性。对心、对知觉、对神经系统能够彻底了解的人，不见得能够了解心性。庄子《秋水篇》有这么一个故事，有一只井底之蛙，它对着东海之杯怎么说？我是最快乐的，当然不是人，我是最快乐的生命，我太快乐了，我可以从井底跳，就跳到这个井的岸边玩一玩，累了我又跳到这个水里面，多快乐啊！水中有各种各样的蝎子或是虾子，他们都没有像我这样子的能力那么好，我可以跳到这个井的岸边跳出来，他们都没有办法了，我最快乐了，你看我最厉害的了。这个井底之蛙，他就告诉东海之鳖说，你如果你想要快乐，你就跳到海井里面来，哈，来看一看，你就知道我有多厉害。东海之杯并不是我们一般看的杯那么小小的，它是譬喻啊，一个东海大海的一只杯，很大的这只杯，很大的这杯啊，它首先呢，左脚放到这个井底，还没有踏到这个井底的时候，他的膝盖已经被井底里面的泥土深陷其中。所以这个东海之杯就告诉井底之蛙，就说你的井算有多大呢？那井底之你不知道，我生长在东海，东海之大你都不知道。井底之蛙说，哇，你的海是这样子的大吗？东海之杯说，大多了。哦，你的是这样子大吗？蛙四只脚当然没有办法像我的手张得这么开了，我是譬喻，他说比这个大多了。井底之蛙就说，哇，那你像我这个水井里面这么大吗？东海之杯就告诉他，不是，我们的东海啊，即使用千里都还不能说明它的大。我们东海有多深呢？是千仞之高，都不能讲到我们东海有多深。大雨的时候，十年之中有九年下大雨洪水，可是这些 洪水一流到了大海，都不会让我们的东海加多了。商汤的时候有八年是七年干旱的，没有下雨，可是我们东海的水看不到减少。你知道我们的东海有多大吗？井底之蛙没有办法想象，因为他没有去过东海，他总是以他所生存的井当作是整个的世界。各位朋友，如果我们不了解心性，我们就不了解生命的奥秘，我们不了解心性，就不知道佛法之深之广，就不知道如何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，永远的快乐。只有了解心性，回到心性，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。靠着外面的财物、名誉、学问，都不能让我们真正快乐。只有掌握到心性，才能快乐。为什么呢？坐井观天，曰小者，曰天小者非天小也。这是韩愈对于坐井观天的描述。如果不好好了解心性，或者是读佛经有关于心性的部分，就不能够真正知道心性是什么。所谓的师父、上师或是老师所教的只有一件事情，介绍心性，了解你心的本质，教导你如何观心的性质。第四章谈心境就有几个重要的内涵，介绍心性。要有真正的老师、真正的学生、真正的法门，才能够知道心性。心性是什么？心是会变化，生命无常的，叫做心。如果不透过禅修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是变化无常，我们总以自己的妄想为真实，坚持自己的妄想。性是真，心是妄，性是真。后面就有提到为什么不了解心性，有如井底之蛙，不晓得大海的深广。同样，我们如果不透过佛法的熏习，不听课，不好好的禅修，我们是没有办法认识自己的心性。在佛教的发展中，原始佛教已经谈到了心，但还没有谈到很详细的心性问题。部派佛教已经谈到心性本净，一切有不，主张心性净不净各有不同。大乘佛法，印度的大乘佛教理论就谈心性本净，每一个众生的心本来是清净的。在中国的儒家中，有主张性善，也有主张性恶。孟子主张性善，荀子主张性恶，因为理论不同， 因此教化众生的方式就不同。而孔子说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一切众生的本性是很接近，但习气是不一样。什么叫习气？我们先天的个性，我们所接触的环境，不断的在影响我们的心。因为我们的心有见闻觉知外境的能力，而且心有记忆的能力，心会跟环境互动，心就像海绵一般吸收了环境的影响力，就形成了我们每一个众生的性质个性，但这还不是心性。孔子虽然讲性相近习相远，还不是佛法所说的心性本净。等到佛教传到中国以后，中国的佛教开花结果灿烂，不仅仅提出心境之说，更提出觉，心性是本觉的。印度佛教是讲心性是本净，干净的净，清清净净。但是中国佛法从本净进一步提升到本觉。心性是本功，现在引用大圣本生心地观经里面讲，我们一切众生的内心本质是清清净净，没有内没有外没有中间，在一切的现象中想要去求夺心性是不可得的。换言之，即使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专家都不能够解脱生死轮回，因为生死轮回不在于物质，不在于我们的肉体，即使是医师脑神经科学家都不能够解脱生死轮回，不能够得到究竟的快乐。因为生死轮回是发生在心之上，肉体有生老病死，心刹那无常生灭，可是我们心是无始又无终的，三心不可得，过去的心找不到，现在的心也找不到，未来的心也找不到。我们的心性是超越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空间，琢磨不停。要了解这些，只有透过观察我们的起心动念，追究我们起心动念，一直穿一直穿进去，首先就会看到我们为什么能够看能够听能够嗅尝触觉知，慢慢就会发现我们为什么能够思考，慢慢就会发现我们的自我，慢慢就会发现所有习气的来源，最后就会发现我们习气为什么会出现，我们的习气留在哪里，是在哪一个背景之中所呈现的。大圣本生心地观经讲心性本空，这是很难理解，不能够用任何的语言来表达心性是大或者是小，或者是善或者是恶，或者是有始有终无始无终，离文字相，离言语相， 离缘虑相，只有自证者乃知，也就是正量。正量这是只有实修的人。所以谈心性是不可能的。我们今天晚上谈了一整个晚上的心性，都不是心性。我们所谈的这些是可以表达的妄想心而已，只能够好像手指头指的月亮，告诉我们月亮就在那个地方。我们透过很多的文字语言都不能够表达心性，但即使不能表达，还得说明它，否则无法寻找心性。我在引用唐朝一位宰相裴休，非常有名的，他在《圆觉经》的略书中写了序，他讲凡是众生一定有知的能力，而我们众生能够知，一定有同体，知者必同体，有一个相同的那个能力，这个能力称之为真静明妙，虚彻灵通，卓然而独存。我能够知道那个能力跟你能够知道的那个能力是一样的，畜生也能够天闻觉知，能够天闻觉知的那个能力也是一样的，虽然我们的认知不一样，但是认知的能力、觉色能力是一样的。灯灯会有光明，它背后有一个能量，那个能量是电。麦克风能够发出音响，麦克风只是物质器具，但它能够发出音响的能量也是电。冷气机能够散发出冷气，它的能量也是电。所以电就是一切电器用品的能量来源，没有电，所有电器用品都不能发挥作用。我们现在的社会100%仰赖电，万一没电了，万一停电了，我们现在的生活就失了序。人能够见闻觉知，猫能够见闻觉知，狗能够见闻觉知，一只蚂蚁、一只蟑螂、蝴蝶、狮子、大象也都能够见闻觉知。虽然因为我们的心不一样，所以对同样一个对象见闻觉知的了解影像就不一样，可是有一个东西是一样的，是那个能够知道的那个能力，也就是所有电器用品能够发挥作用的是电。有情众生能够觉知的那个能量就是心的能力，而心源自于心性。因而我们如果想要了解我为什么会苦，为什么会乐，或者是不是真的有生死轮回，不是看这些器具，麦克风、冷气机、电灯这些物质，而是看后面的 电那个能量，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世界是心所描绘的、所觉知的、所想象的、所认为的。认识自心才能够找到快乐的根本。如果能够放下心的妄想，不要让心来来去去起伏不定，能够让我们心安下来，能够清明的话，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。裴修他就讲，众生的本源可以称之为心地，一切诸佛菩萨所证得的呢，就是菩提觉性。整个的世界法界交彻融摄的，就是法界，我们称之为法界。证得阿罗汉，也就是得到了极尽常乐的时候，我们称之为涅槃。一切清净法不着不漏，我们称之为清净；不妄不变，称之为真如；离过绝非，称之为佛性；护善遮恶，称之为总持；隐覆含摄，称之为如来藏等等等，或超越玄密，称之为密严果；统众德大辩，摄群昏而独照，称之为圆觉。总之，心性既然不能够用言语来表达，可是我们还是要去形容它，从不同的角度呢，我们探讨到不同的心性作用。不管怎么样子，所谈的只有一心，众生的最根本呢，就是只有一心，就是那个能力，那个能够知的能力，见闻觉知的能力。我们如果了解了本心，我们就是圣人。如果对自己的心性不了解，就是凡夫。不了解心性，就是生死的开始。如果了解心性，我们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。你苦的问题、焦虑的问题、不安的问题都解决了。想要解决所有人生的问题、世间的问题，只有一条路，了解心性，而且回到心性。可见的心性的重要。在看宗密大师，唐末一位禅宗的大师，华严宗的祖师之一，他注解《圆觉经略疏》，他就把我们心性用五个字来形容它：大方广圆觉。圆觉经的本名叫做《大方广圆觉修多罗经》，这部经所解释的内涵只有大方广圆觉。大方广圆觉就是在谈我们的心性。各位朋友，心性是很难理解的，我只能够引用经论一些大师的话来介绍心性。心性我们称之为大方广。大是什么呢？长片。什么叫长？无始无终的就是长。我们的肉体有生老病死的变化，我们的心有起伏、快乐、痛苦的变化。我们死亡的时候，肉体坏掉了， 是我们的心离开肉体进入众因身死后的境界。可是因为心不安还有习气，因此就会继续寻找下一世的投胎地方。所以心它是无常，但是心性是常，无时又无终。在我们有生命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心性，即使我们现在轮回痛苦不安，但我们不是永远痛苦的，痛苦一下子又快乐了，快乐一下子又痛苦了。我们的心在有肉体的时候执着这个肉体是我的，可是我们的心太 smart 太聪明了，等到我们这个肉体啊老了病了坏了，心会不会再执着这个不能用的肉体是我的呢？不会，那个时候心就离开了肉体。因为心它有觉知的能力嘞，等到我们这个肉体不能用的时候呢，心就离开了，聪明得很。在我们的肉体生病肉体疲倦的时候，心呢就没有力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这个肉体是我的，这个肉体老病有问题，这个心也会受到影响，会忧郁的，心的力量是变小的，所以心会有变化。它最聪明的地方是当我们这个肉体都不能用了，有癌症，所有的骨头坏掉了，肌肉坏掉了，器官坏掉了，不能够变成心在认知外境的工具时，我们的心聪明得很，它就离开了肉体，这称之为死亡。而因为我们的心一直在执着这个外境，想要找一个工具来发挥能量，我们就会继续在死后去寻找一个肉体，这个叫做生死。我们想要得到真正的快乐，就是在这个心里面找。我们要不要对生执着，对死亡恐惧，得到真正的安心之道，是只有了解心。可是心一直在无常变化，就必须要找到那一个真正可靠不会变化的心性，才真正可靠。一个朋友如果情绪多端，一个朋友不是对我们很忠心，会改变，这种朋友我们不会要的。只有跟我们很贴心，永远不会离弃我们，不会改变的朋友，我们才希望跟他结交。同样，如果我们想要得到究竟究竟的快乐，不是依于外境的东西，也不是依于心，因为心会改变，一定要回到心性。心性啊，是无始无终，是恒常。还有一个，它是骗的，骗就是普遍，普遍于一切时间，普遍于一切空间。我们肉体是有限制的，我们肉体人在这里啊、哦，你说一下子要回到家可能吗？不可能。一下子要到中国、到台湾、到美国可能吗？不可能。 我们的肉体生老病死它是无常，可是我们心不一样，只会想想看，人肉体虽然在这里，心想到家，我们心就了解家里的情况，心想到香港、北京、上海、台北、纽约，就立刻去了。它没有空间的限制，也没有时间的限制。我们活到这把年纪，青春不在了，可是我们心可以回到昨天、去年、十年前、二十年前、三十年前，甚至于回到前辈子无始的过去，还可以看到无始的未来。这些都是靠着心性。当我们了解了心性，回到了心性的时候，我们能力就是常，就是骗。那时候我们自然就能够知道过去，知道未来，知道别人心里想什么，远方的事物是什么。因为那时候我们不再是用心，而是用心性。这个就是大的定义。什么叫做方？方的意思就是鬼池，鬼好像铁轨一般，一个准则，依照某一些的 principle 定律，可以让我们知道某件事情，鬼生误解，还要认识自信，能够把持住自信。圆觉经所谈的呢，就是心性，就是一切众生大家共通的部分。我们在座的有新加坡的公民，有中国大陆的公民，有其他地区国家的居民，但是因为我现在在讲华语，所以我们共通的性质是大家都懂华语。绝大部分可以说应该所有的朋友们的都是华人，虽然我们的国籍不一样，我们的家庭背景不一样，但是我们共通的是华人。蚂蚁、蚊子、蟑螂跟我们人虽然不一样，但我们都是动物。动物和其他道的众生都相同，相同的部分叫做有情，因为有心有情事。而有情和这些桌子、山河大地共同的部分叫做法性，叫做真如，这些叫做方。一切众生皆有本觉，也就是都有心性。如果没有心性，我们不能够看到、听到，不能够思考。没有心性，我们也不会流浪外道。会流浪外道的是心。可是虽然在六道里面轮回，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色身，我们的心性、觉性从来没有消失过。我们想要得到真正的安心之处，不只是看到心而已。西方的心理学是只有找到不可靠的心，了解心理，心理是不可靠的，即使让你了解的心理都没有解决问题。心理的諮商、心理的治疗都没有究竟解决问题，因为只了解到会生灭、会变化的心，可是呢，没有回归，不会变化，无始无终，骗一切时间、骗一切空间的心性。那佛法就告诉我们，虽然我们现在有苦乐的不同， 六道的轮回受种种生，但是觉性不曾失灭，也就是心性不曾失灭。所谓的广，它是从用来得名，大是从己得名，方是从方法得名，广是从作用得名。广的意思就是广博，就是那个心性的能力啊，是无限的。我们的心是很有限哦，但是心性是无限。为什么？我们如果没有学过电脑，学电脑是心在学，我们没有学过电脑的话，就不知道如何操作电脑。我们没有读过物理化学的话，是心在读物理化学，没有读过的话，我们就不了解物理化学。因为心是很有限，它的能力很有限，可是心性啊，却是无限，却是广多广博。大方广是在谈心的体相用，体性大，遍于一切时间空间，清净平等，毫无差别，不生不灭，无始无终。方是在描述我们心性的相，光明相。广是在谈心性的作用。大圣起心论他提到，我们的心性含摄了一切的万法，聪明的人、愚笨的人、快乐的人、痛苦的人，一只猫、一只狗，为什么角色不一样，苦乐程度不一样，是心不同，可是我们都有共同的部分，那个叫做心性。起心论称之为心真如相，这代表我们心性的体。一心可以开二门，真如门和生灭门。起心论它从体大、相大、用大来解释心性。所谓的体大，是指一切法真如平等，不增减，现象是有增有减，有来有去，有生有死，可是呢，我们众生心，也就是大乘佛法所要说出来的佛性体大，是平等的。有一位德国的宗教家、哲学家这么说，如果想要得到真正的世界和平，想要让人类一切众生得到真正的快乐，只有从大乘佛法里面才能够得到方法。因为大乘佛法说众生平等，有哪一个宗教、哪一个哲学、哪一个学说会说众生平等呢？大乘佛法说众生皆有佛性，佛性就是心性。人有佛性，一只猫、一只狗、一只蟑螂都有佛性，即使是地狱恶鬼都有佛性。有哪一种学说会讲得这么彻底，会讲得彻底到我们跟我们的老师、跟世尊、跟一切的圣贤在平等的层次来看，我们都有佛性，都有心性，都是平等的？有哪一种学说能够这样子的讲？